今天早上要考试，我要考考你们，到底在上两堂的主的讲台信息中有没有专心，有没有注意？上两堂讲到第一堂，我们在谈到什么呢？忘记了，还给牧师了。我们讲到新全新的你，我曾经有提过，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意向、新的使命，有新的计划。鼓励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新的读经计划，在一年、两年或者三年里面完成整本的圣经。你开始了没有？开始了几组？哇，感谢神，后面有。前面呢？前面弟兄姐妹，你们在睡觉吗？没有开始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从还可以追得上哈。在今年里面开始新的读经的计划。第二堂讲到讲什么？上个礼拜要讲些什么？我讲一个蒙神塑造的人，讲到彼得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。我讲到他怎样在他的整个的跟随主的那个路程里面蒙神塑造，使用神使用他把福音传扬出去。在这个是一堂一系列今年前面四个月里面的一系列的讲题里面，我们要思考到在这个现今的世代里面，我们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要看彼得前书整本书，在彼得前书整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教导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一个新的盼望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有盼望的，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感觉到自己没有盼望，没有价值，没有明天，没有将来，人生根本是没有意义。世界上有两种的人，第一种人是抱着绝望的人，第二种人就是克服绝望的人。这个克服绝望的人，他满怀眼大，充满了希望。到底你是属于哪一种的人？在神的创造里面，神没有创造一个人是绝望的人，神造的人是充满希望的人。弟兄姐妹的朋友，如果你活在绝望的当中，今天开始就在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吧。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离弃了神之后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被罪所隔离，人离开了神的爱就没有盼望。美国著名的小说家海明威曾经获得诺贝尔奖，是一个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一个人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，他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有金钱的父母，但是他长大之后，他把父母的信仰抛弃了，他离开父母的所信的那一位真神上帝，他心甘情愿的走他自己的道路。 他走在一条完全不相近神的路，走到一条完全把神抛弃的路，每天在他的生活里面过着泛淡的生活，结果他自杀了。虽然他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成就，他获得了诺贝尔奖，但时常被这不安宁忧郁所困扰。他一直在进出精神病院。在一次在精神病院治疗当中，他拿起了猎枪对着自己的头自杀，因为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，内心里面有一股的空虚和恐惧，活在一个孤单一个失望的日子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离开了神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人生的盼望，他就会丧失活下去的盼望和毅力，他就算是在地上的日子里面过着一个富裕的生活，过着一个充足的生活，过着豪华的生活，他有名利，他能够享受，可是他的里面还是虚空的。今天早上我们刚才我们读了那段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二节，这里告诉了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，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得以重生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新的盼望，我们就能够活出活泼的盼望来。我们有几方面来看这段经文。第一，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因为神重生了我们。彼得在写给小亚细亚的这封信里面有这样讲，他说他曾造作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的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到底什么是活泼的盼望？活泼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有活过来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人当他差不多要死的时候，他忽然间活过来，他有了生气，或者一个解释就是有我们生命当中有气息的意思。这个盼望就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，我们就能够有新的生命，有新的盼望。彼得写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把活泼这个字是使用现代式的口语来写，他不是用过去式，他也不是用未来式。我们得着重生得救，也同时也就得到了所应许的活泼的盼望。这个是我们已经得到了，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你就应该有这活泼的盼望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指望，我们活得很苦，感谢赞美神，我们现在活了过来，我们活得有盼望。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的生活是单调的吗？你活得很苦吗？你认为我人生没有意义吗？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 神要给你活泼的盼望，神要改变你，他要使你重新得着那生命气息。你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？什么叫做重生呢？以前有两位好朋友，一个是姓张的，一个是姓李的，两个人很好赌啊，时常到赌馆去赌博。他们也很爱喝酒，常常就到处喝得光光烂醉。有一次，姓李的李军出远门，大概一个月就回来，一回来就回到上海。他立刻就到酒楼里面去买醉，他就吩咐人去叫李军李某来到酒店里面跟他喝这个痛快。结果就有人就拿着一张纸条就到了酒楼去找李军。这纸条里面这样写着，他说嗜酒的好赌的张某已经死了。那李军就看到了这张纸条就大吃一惊，心里就想，我只不过是离开一个月的时间，怎么我的好朋友张某死了，而且是永别了？因此就没有心情继续喝下去，立刻到张某的家里面去慰问张某的家人。一路上心里很难过伤痛，到了张家的时候就在门前叩门，不料开门的就是张某。李金以为是哇，我见到了鬼魂了，吓得转身就要逃走。张某就把他追把抓起来，他说你不要跑，一面抓一面笑得嘻嘻哈哈的。张某李军就告诉说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先前没有亏待你，现在你怎么又来要捉我呢？张某说，我没有死啊。李军就回答，明明有人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说写作那好赌的张某已经死了。张某回答说，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，好赌好酗酒的那个张某是真的死掉了。我从此就不再喝酒，不再赌博。所以喝酒的张某死了，赌博的张某死了，现在活在你面前是被神改变的张某。重生是什么？重生就是蒙神改变的意思，使旧的已经死了，我们重新活出新的生命出来。你的罪，你的老我，你的脾气，你的个性全都死掉，现在活出来的不是你，乃是新的你。你愿意不愿意？你愿意不愿意？都不愿意得到这重生的生命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让你来帮助我们，让你的话语再次的激励我们，思想说我到底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。那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工作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两点 又关系到一个人的重生得救。这两点是什么呢？我们重生得救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怜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在神的眼光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照理来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围着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交代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怎样来处置我们呢？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人要面临死亡。这里的所讲的死亡，不是我肉体的死而已，乃是我灵魂的死。我们的灵魂都要面临死亡，是一个永恒的死。人要死，不是死了就算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死后必有审判，你我有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面对神的审判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神的审判，有一天我们都要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神爱你，神爱我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的道路，是为你我所预备的，是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让我们重新跟神建立好那美好的关系，脱离罪的惩罚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神的大怜悯。感谢神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怜悯人的神，是慈爱的神。我们的重生是因着神的大怜悯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额外的恩典。第二点，我们重生得救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照你来讲，我们是该死的，罪给我们所带来的惩罚实在是重的不得了，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罪过，我们没有办法看那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好多时候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罪压制的我们，直到我们根本透不过气来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承担，我们活在一个在内心里面没有盼望的人生，在内心里面我们活在一个痛苦，因着罪所带来的痛苦的一个人生里面，我们内心里面的良知一直在常常在责备我，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捆绑。神爱我们，他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永生的大道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知道你没有办法承担你的罪债，你没有办法偿还的，可是有人为你偿还了。从前有一个赌徒，他赌得很大的，他到卡西诺里面一直在赌，一赌就是一笔很大笔的钱，他赌输了，他没有办法承担他的罪债，债主一直在来追讨账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在一次绝望的倒头，他准备要自杀，后来被一个富翁逮抓住了，救了他。他问 问他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要自杀呢？他说我欠了很多钱，我根本还一生都没有办法还清这笔账目。就因为说富翁就告诉他回头悔改认罪，他替他还清了就罪的所带来的账目。结果呢一生的轻松活泼，毫无罪障，毫无障在他的身上，他过着一个轻松的生活。耶稣基督为你的缘故，他承担了一切你的罪过，不论是我们内心的苦毒，我们心里的妒忌，我们对人的仇恨等等，神都要你把它撇下来，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感谢赞美神，当我们和基督同埋葬后，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复活。那个复活的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你，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哈利路亚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也跟耶稣基督同复活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旧的我了，乃是一个新造的了，我们有了新的生命。另外我们问一个问题，我们盼望得着的那一个基啊，盼望得着的那一个基业是怎样的一个基业呢？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样说，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话语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如果是没有的话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，他在受难后，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在天上的，他知道地上不是我们的家园，天上也乃是我们永远的家。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基业是怎样的基业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基业，它跟我们地上的我们所拥有的基业完全不同，我们的物质跟在地上的跟天上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？这个基业是怎样的基业？有几点我们要看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我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这地方有三个特色，我们要来看，有三个特色。第一个特色是不能朽坏的，这个基业是不会生锈的，这个基业是不会损坏的。在地上的物质会损坏，它在天上的物质，天上的家是不会损坏的。第二，它不能够玷污的，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。第三，是不能衰残的，是永远保存着的。我们大家都有物质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住在物质里面，物质日子久了，风吹雨晒啊，风吹雨淋的时候，热太阳光晒的时候，时间久了，就会慢慢的 损坏，慢慢的成就，我们还要花钱去修理。可是在天上的那个地方真的不需要了，根本不需要的一个地方是永永远远保存着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有这样说，二十一章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他描述那新天新地是怎样的一个地方。他说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人要与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。哇，那个记忆，那个地业是怎样的一个记忆？是一个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的。而且这边也告诉我们更详细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，是一切眼泪都要被擦去的地方，是不再有死亡的地方，不是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的一个地方。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那美好的，你想往不想往这样的一个地方？想往吗？哦，你们不想往，我想往。我们没有反应。我们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应该想往的一个地方。神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不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？是永生，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永恒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是存留在那永恒的家乡里面。那么到底我们怎样得到那天上的基业呢？第五节讲得很清楚，你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作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在上面我特别用红色把那个信字圈了，什么？这个是要注意的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在外面做慈善事业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基业，我们不是靠着每天守着那个规条而得着基业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，乃是靠做的是信耶稣基督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当我跟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问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，我说你要不要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呢？他问我要怎样才得到这永恒的生命，我说唯有就是靠着信，因信。他说就是这样简单吗？是真的是这样简单。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不是因为我奉献钱我还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，不是因为我来到教会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才得到永恒的事，不是靠着这些的，而是靠着我们心里的相信，因着信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救赎的恩典，就是这样简单。我们既然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，我们还要面对在地上的生活。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生活？ 我们要面对嘛，我们也要面对世界上的这个败坏的世界哦，因为我们是还活在这个地上。既然我们要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今生的日子呢？我们有了天上的盼望，我们还要地上，我们需要好好的过我们的人生。诗篇九十篇把整个人生描述得很清楚。九十篇第九到第十节这样说，他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一生的年乐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重返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们在地上的光景里面，我们是很苦的，诗篇描述得很清楚，我们到头来是一声的叹息。我们在活在这个地上只不过是劳苦愁烦，我们一天劳劳碌碌，忙这个忙那个，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是劳劳碌碌过日子，我们苦得不得了。我记得很多很多的年轻，我的伯父离开了世界，我就写信给我的伯父，告诉他已经离开了。我的叔叔是住在国内，他回来后他就描述了我伯父的一生，他用十个字，他说他一生的年乐为了妻子，为了孩子，劳劳碌碌。他用这四个字描述，是真的。我常常接触我伯父，我知道劳劳碌碌。他一天可以做两份工作，就是为了妻子和孩子。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吗？我们劳劳碌碌，到了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们躺在病床上，我们呼出了几口气，两只脚一伸直，英文讲 kick the bucket， 就是这样结束了吗？这个是，如果人生是这样的话，可怜的不得了的。我们怎样过那在地上的日子？有几点我们要起来思想。第一，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所经历的一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第八节，他说：“因此你们大有喜乐。”为什么我们是大有喜乐的？原因是因此。这个因此在直到前面第七节，其实第七节所说的要得着所预备的救恩，因着我们得到所预备的救恩，因为神的救赎恩典带给我们盼望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我们有喜乐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，神爱我，神爱你，我们是有了神的爱。所以第八节讲，如今虽不得见，但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因着神爱我们，我们相信他相信神就有了喜乐，这喜乐是说不出来的，是满有荣光的。有一个人，他听到相信的耶稣基督，心里欢喜快乐，很平庄轻轻松松的，一面走一面唱着诗歌走回家。在街上的人看到了他， 就有人对他说，你为什么大声唱诗歌呢？搅扰了别人。他说，我不知不觉唱起歌来，因为主耶稣救了我，我因此而快乐，而需要歌颂赞美神。那一天，那位骂他歌唱搅扰人的人，就在足球场上打球。他得胜了，高声大唱。那位信主的人就上前来对他说，你为什么大声歌唱搅扰人呢？那位打球的人说，我因快乐，因为我打胜了这场球赛而歌唱。那位信主的人说，快乐是在心里，为什么高声大唱搅扰别人呢？各位，打球得胜是快乐的，何况那些罪得赦免的人，他不是更加的快乐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忧忧愁愁的过着这世上的日子，还是欢欢喜喜的过着这世上的日子？不论你的情况如何，不论你的遭遇是怎样，让我们靠着主喜乐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讲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保罗强调了，你懂吗？你们靠主喜乐。大家说，我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可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们要喜乐。所以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，不是忧忧愁愁的、愁眉苦脸的来到礼拜堂，我们是蛮有喜乐的。我们去上班的时候不是愁眉苦脸，我们是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的。保罗在逆境里面，他有喜乐，他有盼望，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。他不是靠着自己喜乐，他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常常喜乐。第一点是说，我们要知道在地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暂时的。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，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世界是败坏的，罪常常影响了我们，不一定是自己的罪，不一定是因为我罪的缘故而影响，乃是别人犯罪也会影响到我们，别人的软弱也会影响到我们。我们有时候会面临失望的情形，有时候我们会有病痛，很自然的，这个是自然的。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而忧忧愁愁，是很自然，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。我们不要因为不顺利的事情我们忧愁。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得到安慰的，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些只不过是暂时，不是永永远远就是这样的。最痛苦的是什么呢？最痛苦的是那一天我们在地上的火炉里面，那个才是永永远远的。在火炉里面是很痛苦的，那个才是最可怕。在地上所经历的日子是不可怕的。让我们一起学习以正面的态度面对我们的问题，让我们把忧愁转为喜乐。我们要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，就是他旨意被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。第三点，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对我们有益处。几个月前我在国内参观了一间工厂，这间工厂是陶器的制造工厂啊。我们就在参观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到陶匠，他就把泥土就在这个机器里面塑造成一个茶壶的模型，然后他就把模型放入了高温的燃烧炉里面，在燃烧炉里面来燃烧，然后从燃烧炉拿了出来，然后在烧好的那个陶器就加上图案，就加上一点的修饰，就成为了精美的茶具。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是对我们有益的，就好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就因为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好像是经过火炉里燃烧炉里面燃烧这样，在燃烧的时候是痛苦的，可是到最后成为的是一个很精美的东西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，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然后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一只漂亮的金子金戒指必须要经过高温来提炼，要经过模型塑造而成的，这个提炼和塑造的过程里面是痛苦的，经过这个过程它就会成为一个精美的金子。金子要经过火，经过火了后它要在火中把那些不洁净的杂质除去，同样信心经过磨练才能成为神贵重的器皿。信心的磨练比金的提炼更为宝贵，因为金虽然是贵重的，但是它还是能够朽坏。信心所经历到的是地上一切，比地上的一切都更宝贵。宝贵的就是在那一天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人遇到苦难，在百般的试炼中是不会懒散的。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又舒舒服服的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很会懒散。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不会懒散，我们就会去求告神，会去进食祷告，会去教会。如果人太过安逸，一切都顺利的话，就很容易忘记神，认为为什么，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，我能够有舒服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啊，认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本事，而不再需求神，不再寻求神。他也不会去上教会，也不读经，不祷告，远离神。困难有时候 会敲醒我们，神借着困难来敲醒我们，在某个程度的困难与试炼会使人更加的成熟，激励我们成为有信心成长的一个人。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神要重用的人，他会重重的压他，这个叫做重用。可是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去犯罪，犯罪后我们遭受罪的痛苦的说，哦呀，神在试炼我们，这个是自讨苦吃，不是 不是试炼。第七节说，叫你们的信心竟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金晶是就是怎样来的？金晶就是在经过火融化去掉杂质的而过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，我要蒙神所使用，我们就要把这些杂质除去，这些杂质要清除，我们的罪要清除，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蒙神使用的人。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他就搭救我，就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，这是一九篇第七十一节讲，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这诗人所讲的119篇七十一节说的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八章十七节这样说，既是儿女便是后裔，就是神的后裔，和基督同作后裔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起得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为主背起十字架是痛苦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想起在那之后的幸福、喜乐和荣耀是值得的，是值得的。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特当年改教的时候遭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，他把他们当作是异端，把马丁路德当作是异端。这段时间他也经历到来自四面八方对他的反对，对他的指责，他感到很灰心失望，灰心到一个很极度难过的一段日子里面，在那边忧忧愁愁，完全没有喜乐。他的妻子为了鼓励他、劝慰他，可是对马丁来路德来说完全没有效果。有一天早上，他的妻子就穿着一条黑色的衣服，头上蒙着黑色的纱。我们知道说，他这个穿着就是有人死要自杀的一个穿着。这个自杀的打扮，他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马丁路德大吃一惊，他就马上就问他的妻子是谁死了。妻子回答说，上帝死了。马丁路德当时候大发脾气，大怒之下就责备他的太太，他说，上帝怎么会死了？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可能的。他的妻子很镇定地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上帝没有死，你为什么有这么一副灰心绝望的样子呢？如果上帝没有死，为什么你灰心绝望？因着妻子的这句话，马丁路德重新拾起他的信心， 继续努力，继续改教。虽然经过了千辛万苦，甚至有时候生命就遭受到威胁，但他没有放弃，他成功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灰心难过呢？你是不是在活在一个灰心难过的日子里面？你是不是会活在一个绝望的日子里面？你相信耶稣基督？你信的神是活的神还是死的神？如果你信的神是活的神，我们就是需要